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师，我是宇正。OK， 那开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些生活上面的体验好了啦。就是我觉得烤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大家就是在我们医师的听众的生活当中，在目前啊，以大家的这个年龄段，我相信以 Podcast 这个收听的年龄段，应该差不多都是在25岁以上，然后65岁以下这个区间啊，就是以我频道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年龄可能会比大部分的 YouTube 或者 IG 上面的这个受众来的再更高一点点啊，就是我有发现大概30、35、40岁以上的人啊，其实也占蛮大多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已经在社会上面啊有一些历练啊，或者是你已经在社会上面打拼的人了啦。那我今年也即将迈向了31岁啦，所以也还算是我觉得也就是在我这个podcast 里面受众的群体里面，其实也是受众之一嘛。那我也觉得啦，就是可以站在就是跟大家同一个角度去看事情这样子。那我最近呢，就是参与了朋友一场这个烤肉的活动，因为我从我出社会到现在啊，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一大段的时间没有去参与说这种自己去买材料然后去生火去烤肉的这种形式，就这种活动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参与。因为我其实啊，从以前其实小时候还蛮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懒惰去做这一件事情，就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可以靠钱去解决的嘛。因为就是你去这个烧烤店去坐下来，然后就有人烤给你又或者是去那种比方说干杯老干杯那种，那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烤嘛，然后就有一个炉子在上面，你也不用准备太多的东西，就是你很多事情其实你就花钱解决掉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就是自己生火去烤肉，然后找一个场地，你还要自己打扫，那个 CP 值真的非常非常低。因为我自己比较在意时间成本嘛，所以我去算这个时间成本，我就会觉得超级北合的。就是你去买那些食材，然后你自己去生火，然后你去啪啪啪弄一堆东西，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它所去跟我去店家里面做消费的那个比对来说的话，那个情况应该说那个光金钱上面的情况其实就已经是差不多了，然后你还要加上时间，你还要再加上比方说你还要再找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成本嘛，然后你光找那个地方的那个成本就已经是时间成本了，然后你还要再开车到那个地方那真的是很累但是我在上礼拜六的时候去参加朋友去他家里刚好他们家也够大可以去举办一个烤肉聚会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揪了十几个朋友一起去做烤肉，反正就是十几个算是大男生吧，就是棒子打棒子就是大家一直在那边烤肉。那其实我起初我当然也觉得说，就是干我们现在都大家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就是大家也已经出社会，然后有小孩，有工作了有工作，然后有像我自己就有养猫嘛。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宅在家打电动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在那一个局上面，其实大部分的其他的朋友们年纪也大部分都会比我大一点点。那我就觉得说，干嘛你们为什么要揪这种烤肉局？就是真的很累，就是明明大家都是有就是经济实力的人那我们就会想说应该说我啦，我自己就会想说不然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出一点钱，我们去吃一点好料的，或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那个长途跋涉来到这边，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在那边烤个肉，然后搞得满头大汗还要在那边收东收西，其实搞得自己很劳累嘛。当然这都是事前的一些算是抱怨吧，毕竟我其实在做之前就是比方说要出门之前，其实我都是会有那种很该怎么说有一种很优越心态，我都会觉得干为什么今天要出门好累我每次觉得要出门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啦，反正就是到 当下啦，就是开始在执行烤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其实还蛮乐在其中啦，因为大家就是各聊各的嘛，然后因为其实也很少这样子可以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十几个人然后在那边聊聊天打打屁啊，或者是抱怨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就是大男生会聊那些垃圾话嘛，就是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啦。那当下其实整个体验我是觉得都还挺快乐的啦，就是说真的啊，累归累，但是就觉得当下你会发现说自己好像回到那种小时候比较无忧无虑的时候嘛，那时候就觉得说精力真的很旺盛，然后看到烤肉就会觉得很兴奋嘛，因为你就可以在那边流着汗，然后大家在那边玩然后聊聊天在那边吃着烤肉，吃着这些垃圾食物，就是平常爸爸妈妈不给你吃那些垃圾食物喝着饮料很爽嘛，对啊，就是可以回到那种时候的感觉啦。那当然这是在当下，但是结束之后还是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一年大概我是觉得啊，就是我在出社会之后，就长大之后啦，就会觉得说这种活动我会尽量去避免我已经避免了非常多年了，就是很多朋友要来揪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其实都是算是婉拒的啊，就说没空啊，或者这样子，反正就是很懒得出席这种很劳累疲累的活动，但它其实可以带来一些算是心灵上面的一些。该怎么说啊，释放吧，就是你平常工作压力很大或者是有一些烦恼的话，我觉得偶尔去参加这类型的可以，就是因为你在做烤肉这件事情，它可以让你忘掉很多就是平常上生活上面或是工作上面的琐事嘛，因为毕竟你在就是所有我刚前面就说了嘛，就是你其实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去一间店，然后所有花钱都可以解决，你就坐在那边好好吃好好烤肉就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自己去采买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去生活，自己去烤肉，然后自己去打扫，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这也是一种让你跳脱自己脑袋的一些烦恼事情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有得忙啦，那你在忙的这些其中，你在忙这些事情的当下，其实你就可以忘掉我觉得很多平常的一些压力不愉快或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觉得这都还挺重要，在每个人的这个心灵上面就是生活上面其实都是需要这些 balance 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自己平常是喜欢工作的人，然后也不是那么爱出门的人，所以这类型的活动可能在当下可以让我得到一些东西，但是说真的在结束之后，你在那边想了一下，然后回家躺了几天之后，你会发现说这类型的活动真的也不能太常参加，大概就是一年两年来个一次，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最紧绷大概就是一年来个一次这真的是太累太累了。所以我就很佩服那些可以去 camping 的人就觉得干怎么这么屌就是睡也睡不好，然后吃也吃的没有很好，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自己烤肉嘛，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厨，然后讲真的你也没有什么料理，反正就是到一个山区然后去做一个帐篷，然后大家那里烤肉，然后吃吃饭聊聊天这样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COVID 之后就一堆人迷上这种活动然后装备就真的一堆，那他们平常工作应该也还蛮累的吧，大家平常工作都已经很累了，那假日就是要休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有体力开着车去到山上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衷心去佩服这些人的经历真的很屌。好了，反正就是分享一下我最近踏出自己生活舒适圈的一个经验吧，就是烤肉我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他们本身是喜欢烤肉，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然后没什么是能多难，但是对我自己来说真的还挺难的。好，既然讲到烤肉，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 Netflix 看的一部动漫那这是听众在这个 Facebook 底下留言叫我去看的，那真的我看了之后真的还蛮好看的它叫做迷宫饭。那迷宫饭这一部动漫它的大体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打怪然后把怪煮来吃，还蛮特别的一个题材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酷，然后现在变成我配饭的一个这个Netflix 的一个剧真的非常非常下饭。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年纪或是自己真的在长大，就以前看的那种动漫就很喜欢看很燃很炸的那种动漫就会去看什么游戏王然后这个灌篮高手或是海贼王火影忍者这些 blah blah, 就是很燃很炸的这些动漫但是现在开始你会去欣赏一些比较平庸的一些动漫，就是它的叙事比方说像迷宫饭它也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动漫，像是我前阵子刚追完第一季的 Netflix 那个《葬送的芙莉莲》，它也是 整个叙事也是蛮平静的，就是你开始会去欣赏一些平静的美啦，啊，就是在动漫上面，啊，我觉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人生上面的一个体悟啦。然后我也发现说很多动漫其实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人生上面的体悟吧。好啦，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基本上应该会在每一集的，啊，不管是在开头还是在结束，我可能都会融入一些这个，啊，艺术家跟作品的介绍。那这些艺术家跟作品我是在每一集要怎么去挑出来，我基本上会从我们 The Owner 的网站，啊，有一个网站叫做 The Owner 拥有者这一个网站，啊，那我们会从中挑出来，就是在这个，啊，榜单上面的这个排名里面，那我可能会从里面挑出一些我自己个人有兴趣的一些艺术家，啊，来跟大家做分享，啊，但是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在榜单里面，那他在榜单里面可能都是会有一些作品上面的分享嘛。那因为在可能最近流量冲高了，啊，所以他就会跑到我们榜单上面，那我就拿来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个 The Owner， 就是我跟大家讲很久这个 The Owner 拥有者这一个网站，啊，我们在做的一个艺术温度计吧，反正我们会把这些艺术家，啊，跟这些画廊，基本上现在网站上面大多数都是以艺术家为主，啊，我们会用这些艺术家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这个热度去把他们做成一个排行榜，把这些 rank 的 排名、啊，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一个排名基本上是每几天都会重新更新一次啦，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欸，这七天是谁比较红，然后三十天谁比较红，这样子。反正我们会有分各式各样的，比方说是，总热度排行，就是它是，总排行榜里面就是绝对值最高的。那另外可能我们会有那种串升，就是我们会写一个公式，然后去看这个艺术家他在串升上面的热度，可能这几天，欸，他跟平常比较起来，他最近的这个贴文或是他最近的 social media 的这个流量热度是有比较高，那是因为什么，我们可能，都会拿出来写成文章，啊，或者我会在这个，啊，podcast 里面节目跟大家做分享啦。好，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位艺术家叫做 Ivan Argote， 他是目前，啊，在我们这一周的排行榜里面他是这个热度串升第一名的，这一位艺术家啦。那 Ivan Argote 他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艺术家，那他大部分的这个作品都是去评论社会啊，或是一些政治的这个评论为主啦，所以他的题材就很常去讨论个人或是集体的记忆啊，或是身份认同，或是文化之间的这个认同感啦。那他的媒材很多都是透过比方说像是多媒体的装置，或是雕塑，甚至是影像的类型的作品，来做他的媒材。那他在热度串升我们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一篇贴文分享的是一件装置艺术，啊，叫做 Discancel。 那这一件作品目前在威尼斯双年展做展览，啊，那它这个特展叫做到处都是外国人，在威尼斯双年展里面的一个主题展，所以就代表说，啊，Discancel 这一件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里面应该是热度还挺高的，还受蛮多人关注的哦。那 Discancel 这一件作品其实是位于马德里一座倒塌的哥伦布雕像的复制品。那我相信，有读过一点书的人应该都知道，哥伦布他就是发现新大陆嘛，所以他在某些区域啦，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那他们在一些南方，其实，哥伦布的雕像的象征就会比较偏向权力跟殖民的一个象征。那摆到现在，在当年，啊，可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感觉嘛，你要立一个哥伦布的雕像，但是我们摆到现在就是被殖民国家，当然这些国家都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这个，民族跟统治者，所以哥伦布的肖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段被殖民的历史，那当然也会被解读成一个不平等待遇的象征。艺术家他特别去选择这一件倒塌的雕像，啊，去做复制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件倒塌雕像，因为是哥伦布，所以它象征的这个权力倒塌的一个，意象啊。那他把这个东西拿去做复制，复制的就是一个同样倒塌的雕塑，然后他再把这个复制品拿去种在土里面，也不是说种在土里面啊，就反正就是在这个放在土上面，然后在这个，雕像上面去种一些，来自美洲啊，或是非洲或是亚洲的一些各种植物啦，就是让这个雕像看起来是有一点做旧，然后它倒塌了，然后被各种植物攀上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年代感啦。那也就代表说这些 植物见证了殖民时期移植的一个交流，因为它这些植物都是啊选择啊去找一些来自美洲、非洲或是亚洲的这些植物嘛。那这些地区呢啊，其实有很多啊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他们也是被殖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作品，它是被很多的植物吞噬跟包围，就是有点像是植物它在庆祝生命的同时，也在对那些啊悲伤的历史还有压迫进行视觉上面的一个抗议啦。所以他用这些植物的生命跟生机去推翻了哥伦布象征权威的一个威严，然后也象征新生命的力量，去推翻了这个旧时代的遗毒。这大概就是这一位艺术家 Ivan Argote 的这一件作品 Discancel 的一些介绍吧，比较简略的一些介绍了。我也 不敢说自己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或是非常非常的好啦。那反正就是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这一次在威尼斯双年展里面的、一个算是特展的重点作品。那他这个特展叫做到处都是外国人，那这一位艺术家叫做 Ivan Argote 的这一件作品叫 Discancel， 那他主要在传达的就是一些比较偏向当时历史的探讨、跟一些殖民时代的反思跟历史上面的反思啊。那这一件作品 Discancel 的图片我会放在这一集Facebook 的文章在议事里面，好，所以大家如果要边听边看，边看边听，看完再听，听完再看都是 OK 的。那、反正我就把它放在 FB 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大家有兴趣、看到这一篇文章然后看到这一张图片的话，就帮我按个赞分享一下，或是你要留个言、都是 OK 的，都是对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持。好，讲完艺术品分享的部分、其实它比较偏向学术一点的东西嘛，因为毕竟它是在威尼斯双年展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还挺学术的一个展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市场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 Ivan Argote 这一位艺术家在市场上面的状况大概是如何。那因为这一位艺术家他比较偏向、年轻当代然后在世还活着的艺术家，所以他目前在二级市场上面的交易量、算是非常非常少，只有八件作品啦、那他最贵的一件作品其实也大概只卖了台币40万，也就差不多英镑10000块而已、所以算是我觉得啦，算是还在爬升的一位艺术家。那他在一级市场的状况是如何呢、其实这就不得而知了。那以我目前看起来，以这种比较偏向学术型的艺术家来说，看起来不是目前市场所青睐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位艺术家可以买啊，因为他最近在这个威尼斯双年展上面展出啊，或是他被某某美术馆还是博物馆做收藏啊。其实我觉得啊，你要用学术的东西回去推市场的话，其实你要公平一点，你就把所有啊，你有进过威尼斯双年展，你有进过某某美术馆、某某啊这个博物馆的这些艺术家跟作品啊，我们就拿出来做回测嘛。他有每一件作品，或是每一位艺术家都在市场上面爆火嘛，或是每一件作品，或是每一位艺术家都在市场上面做交易嘛？其实啊，只有少部分啊，就算你进去到威尼斯双年展里面的这些艺术家，就算在里面、是评价非常高的，然后或者是在比赛里面、或者是在展览里面热度很高的这些艺术家，他真的在市场上面会有很火爆的一个交易吗？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的啦。所以啊，就我来看 Ivan Argote 这一位艺术家，他是在最近因为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然后他的作品其实有受到关注，所以在 IG 上面的流量有上涨。但是以我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以装置还有雕塑为主的，所以他在收藏上面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我觉得啊，大部分的媒材、跟作品还有探讨的议题并不是市场上面所青睐的、一个算是指标吧。所以我会认为啦，他可能在市场里面会相对辛苦一点。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位学术型的收藏家，就是其实你也不是那么的 care 市场的话，我觉得 Ivan Argote 是可以、关注的一位艺术家。因为他毕竟有参加到威尼斯双年展，然后再加上他最近的热度也是有窜高的情况下、我是觉得、是不错的一位艺术家。然后其实他探讨的东西也是蛮容易懂的，也蛮值得许多人去产生共鸣的。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在最近艺术市场上面的概况探讨吧。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前面几集我好像有忘记分享了一下，在这个这几年Hong Kong阿巴索的一些流量上面的近况，因为毕竟我就说我们最近在爬这些数据，其实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是还挺好玩的。那我最近，就是有请我们 partner 去爬了一下这个阿巴索从2018年到2024年的流量涨跌图啦。那其实2018年到2019年都还算是在 COVID 之前，那在2019年之后的，包括20到24年这几年的期间都算是在 COVID 之后啦。然后我们就有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2018跟2019年，2018年是稍微高一点，那2019年其实讨论度也是相对高的，但是从2020年到2024年这期间，这四年的期间，2021、22、23、24、5年啊，就是我们去掉2020年，因为当年是 COVID 嘛，所以没有举办，那我们就算四年的期间好了，21到24年这几年的期间，所有的讨论度加起来还没有2019年这一年来的高。尤其我们可以以香港来看，它算是2023年才正式开放嘛，所以2023年它是比21年跟22年来的要高，但是其实也高没多少。那24年呢，就是今年它的这个讨论度又比23年降低了一点点。所以很明显啊，在这个Hong Kong阿巴索这一个艺术展览会的算是社群讨论度、网络讨论度上面，它的流量跟热度是远远不及疫情之前的。当然本身香港在经济啊还有这个政治上面的情况一定是有所改变的嘛，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从2020年到2024年这期间加起来的总讨论度还没有2019年一半来的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下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数据啦。当然我觉得这个数据主要是给一些你想要去阿巴索参展的一些画廊，或是想要跟阿巴索做生意的这些，算是经销商经营者来做一个参考啦。因为毕竟你去做参展，去参加这些阿菲尔，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展商他们为的并不一定是销售，他们其实是想要打开自己画廊的知名度。所以在这几年 Hong Kong 阿巴索的这个讨论度一直往下掉的情况下，会不会这些画廊会选择去参与其他的这些艺术博览会，其实也不知道啦。但是我会认为在这几年来看，就是这个艺术博览会真的是如雨后春笋般的一直长出来嘛，就是各个艺术博览会尤其是在亚洲，我觉得就是一直生出来啦。那虽然我们看这些艺术博览会它在这个亚洲的这个占比，全球艺术博览会的占比亚洲还是相对稀少的，但是我会认为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说因为亚洲的消费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亚洲的这个阿菲尔应该要再更多。其实我觉得以消费力来看的话这些亚洲的消费力他们可能会飞去欧洲或者是飞去北美去参加阿菲尔然后去做购买，他们不一定会在亚洲这个地区他们自己就在当地去做消费，其实我觉得到这一个集聚尤其会去买艺术品的这些客人们，这些消费族群们，他们，并不一定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土地或者自己的国家上面做消费，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你到这个消费集聚你的确就是可以世界去飞嘛。那我可以直接飞这个巴塞巴塞去，参加这个艺术博览会然后去逛然后去做消费，我干嘛一定要在这个 Hong Kong 阿巴索去，参加然后做消费呢就是我干嘛一定要在我的，国家或是我的居住地去做消费呢又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巴塞巴塞的东西跟体验感会比较好，或者是他们画廊也愿意带比较厉害的东西，那 Hong Kong 阿巴索可能他们会认为说Hong Kong 阿巴索带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巴塞巴塞或者在欧洲或者在这个北美挑剩下的东西然后再带来亚洲给大家买。我觉得在前面几年有这样的趋势当然不止巴塞 Hong Kong 阿巴索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亚洲地区其他的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的 这些国际级的画廊，其实我都认为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买家也都不是笨蛋啊，你一次两次三次到第四次，可能大家就会看破手脚了嘛，就会觉得说，哎，奇怪啊，我去年在这个巴索巴索就看到这一件作品啊，为什么这次啊今年又来到香港阿巴索，然后又看到你们带件这一件作品，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那里卖不掉，然后来我们这边卖嘛？啊，其实大家就会有这种比较心态出来。所以我会认为啦，这些画廊在参展上面的一些目的跟一些策略上面，可能也是要跟动一下，让这些只是去逛展的这些藏家们啊，更愿意去做消费，这也是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回来讲讨论度的部分啊，就是我认为 Hong Kong 阿巴索在这几年讨论度会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大的问题，而是本身在这个阿菲尔艺术博览会这些东西。在这几年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竞争太大，然后再加上真的太泛滥啊，所以大家已经没有那种就是我每年都一定要去逛 Hong Kong 巴索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像我在今年啊，在台湾 我也越来越少遇到有人就说，哎，你今年有去逛 Hong Kong 巴索吗？你今年有去香港吗？其实越来越少人会去讲这些事情了啊。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当年前面几年，比方说在 COVID 之前很勤的在跑的这些人也越来越少去跑了。那像今年我就发现还蛮多人已经没去了。当然我是前面几年就很早就已经觉得说懒得去跑这些东西啦，但是今年就是刚好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再回去看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市场状况嘛。然后不出我所料，的确啦，就是不管是在我个人体感，然后还是在我爬这些数据上面的讨论度上面的最后的结果啦，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这些数据，我都会认为的确阿菲尔这些讨论度有在下降啊。但是这是单单纯纯的这一个阿巴索的问题吗？Hong Kong阿巴索的问题吗？我不觉得啊，我是觉得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阿菲尔市场上面来看，我觉得大多数的阿菲尔，只要是你经营了一段时间，或是这些老牌的阿菲尔，其实都会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在客人上面，如果你没有给他更多更新鲜的一些体验感的话，那的确他的讨论度就是直接下降给你看啊。好，那再来讲到最近二级市场的部分，那二级市场当然就是拍卖市场嘛，最近开始在春拍啦。那最近春拍结束的有三间拍卖公司，一间是苏比，一间是这个香港保利，一间是香港嘉德啦。那这三间拍卖公司春拍都已经结束了，那我先来讲一下苏比在春拍的这个成绩好了。他在这个现当代油画的成绩是这个夜场，我主要是讲夜场的部分。那总成交额大约是6亿3500万港币，那成交率是 97.6%， 上拍了41件作品，流拍了一件。那高于估价成交的作品有13件啊，低啊，估价内的作品是22件，低于估价成交的作品是5件，流拍的作品是一件。那他成交最贵的一件作品是奈良美智的《我愿今夜一睹彩璀璨光辉》。那这件尺幅是220×195公分，是2017年的亚克力画布创作。那最后在估价内成交大约是 4.6 亿台币。老实说啊，我觉得中规中矩，差强人意，因为毕竟上拍的作品也都，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多的一些重点，因为比起前面几年来看的话，就是2023年下半年之前，我觉得他这些作品看起来啊，就是都相对弱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其实只要你估价估的低一点啊，基本上都跑出去，然后它的成交率其实不错啊，只流拍一件，我觉得以现在目前的市场来看的话，哎，好像还 OK，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面来看，总成交额还是相对弱一点啊，因为毕竟它上拍的拍品，我觉得都是比较前面几年都不是那么的强势。好，那再来讲到第二间拍卖公司是香港保利拍卖，它的总成交额大约是6570万港币，那总成交率来到了 91.7%， 上拍60件作品，成交55件，高于估价成交的作品是22件，估价内成交的作品是33件，流拍的作品是5件。那它最贵成交的一件作品是草间弥生的红南瓜， 他的创作年份是1989年的亚克力彩画布，尺寸为38×45.5公分，成交价大约为7638万台币。那保利香港更不用说啦，因为毕竟他没有办法像这个苏比，他是国际级的啊拍卖公司嘛，他保利香港他比较像是这一个啊地区型的拍卖公司啊，所以啊我觉得以他的成交总额跟成交率比起来是也是中规中矩啦，也算是中上吧，还算是 OK 的。好，那再讲到第三个拍卖公司是嘉德香港拍卖，它的总成交额来到了大约是6680万港币啦，它成交率是 80.8%， 那上拍120件作品，成交了97件，高于估价成交的是39，估价内成交的是55件，低于估价成交的是3件，流拍了23件。那最贵的成交作品是吴冠中的一件作品，叫做新居，是1972年的创作，那它的尺寸其实不大，36×28公分，那成交价大约是4080万台币啦，哎，还蛮贵的一个金额啊。其实我觉得吴冠中在这几年虽然市场上是一直掉啦，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价格还是相对的强势，当然还是一定有回落的一个迹象，但是总归来说我觉得以他的这个不管是尺幅还是他的这个单价啊，比起其他的这个赵无极啊跟朱德全名起来，吴冠中他的这个价格还是相对的强势蛮多的啊。当然赵无极也是不遑多让，在今年就是在去年杭州艺专办完特展之后啊，它在今年的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强势的。就是比起朱德群啊、赵无极跟吴冠中这两位这个他们的同穴嘛，就是留发三剑客，朱德群、吴冠中啊、赵无极。那赵无极跟吴冠中在这两位他们的市场目前看起来是相对难捡便宜的，那朱德群的市场看起来是相对弱蛮多的。那这一次嘉德香港他们的数据看起来是相对弱了一点啦，它的成交率只有 80.8%、但是他们上拍的这个件数也是比较多嘛，120件，那成交97件，所以我觉得跟前面两家相比起来的话，因为他上拍件数比较多，所以如果硬要去比较这个不太公平，然后再加上这个嘉德香港他也算是比较地区型的拍卖，他也不是像苏比这种国际级的大拍卖，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来说啊，120件有这样子的成绩，我个人认为是也是还相对还是说得过去的，以现在局势来说因为今年的这个市场跟去年的市场真的都是相对差啦，那他能成交到 80% 我觉得也是相对不错了，然后总成绩也都还是说得过去，因为毕竟这个嘉德香港跟保利香港他们主战场这两间啊，嘉德跟保利他们主战场都还是在北京啊，他们北京还是相对强势的那么一点。好了，那讲回来，这三间总体看起来，我觉得三间拍卖拍的也都是低空飞过，我真的只能说低空飞过，就是以现在的这个全球市场来看的话，那尤其在这一两季来说，我觉得都算是整个拍卖市场的寒冬啦，应该说整个艺术市场的寒冬啦，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连阿菲尔一级市场都是相对差的。那接下来要拍卖的应该就是这一个佳士得跟富艺斯这两间比较偏向国际级的拍卖公司嘛。那佳士得基本上就是跟苏比并列龙头，那富艺斯它算是比较偏向当代艺术的，那它目前是全球艺术市场上面的这个拍卖老三啊，就是苏比佳士得这两个龙头，那第三名是这个富艺斯，那就看佳士得跟富艺斯他们拍卖成绩如何啦。但是最近这个股市又开始大跌啦，全球市场看起来，金融市场又看起来还挺恐慌的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这不管是股票还是这个金融圈的话，看起来大家都还是过得有一点这个惊险就是最近大家应该都还挺痛的，所以会不会这个反映 到这个艺术市场上面，因为刚好这个苏比还有这个保利还有这个嘉德他们是在这个股市大跌之前拍卖的嘛，那在股市大跌之后，这个佳士得跟富艺斯会不会出现不一样的状况，他们会不会中规中矩还是往下降啊，还是说这个持续的就是低空飞过，跟前面这三家一样，这当然就是不得而知啦。但是在2022年股市大跌之后，其实已经反弹蛮多了嘛，尤其这个台股也已经上了20000点啊，很多股票其实也都因为 AI 开始在创新高了。之后那到现在以及艺术市场并没有跟这个金融市场做联动就是有反弹的一个迹象啦，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股市已经开始回跌了，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回跌了，但是这个艺术市场从2020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复苏，那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还蛮挺惨的啊，那当然也期待未来是有一个复苏的状况。不过当然也不是说唱衰现在啊，大家这个不管是拍卖还是一级市场都不好，还是这个阿菲尔都不好啦，其实现在就是如果你有银弹的人，或是你有一点 sense 的人，就是开始就是关注什么东西有便宜可以捡啦，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自己是这样建议的。那通常我个人认为也都是这时候出手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那其实市场越差对我来说是越兴奋啊，因为这时候就是可以去判断啊哪些东西可以去入手，你总不用在市场好的时候跟大家去抢一个高点嘛，就是买在这个短期新高，其实我觉得在有钱人都是一样的啊，大家都不想要去买贵啊，也不是说你不想要买一个行情价，或是你一定要硬要去挑一个便宜捡，而是说你去买贵就是你多的那几十万一两百万，其实那都是钱啊，我觉得在有钱人都一样会去计较这样子的事情。哦，对，忘记讲，苏比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他们在今年初是宣布他们要调降从今年开始他们要调降这一个佣金嘛，买家的佣金，那是从27%降到20%，但是是从应该是秋拍才开始，所以他们今年在香港的这一个春拍都还是27%，所以我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厂家，他们是想要等到下一季他们的佣金降到20%之后，他们才要去做出手的这个动作了，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苏富比的春拍看起来还是相对弱跟相对沉稳一点，应该是蛮正常的一个迹象。我觉得啦，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年秋拍，说不定会有一个爆发的迹象，因为20%降了7%的这个佣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人。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吧。那一样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要看今天所介绍的这一位艺术家的这一件作品 Ivan Argot 这一件作品 Decancel 的话欢迎到这个 Facebook 去看就是不管你是要边听边看，边看边听，听完再看，看完再听，都是 OK 的。那只要到这个 Facebook 去看这一件作品的话，都帮我按个赞，分享一下或者在底下留言跟我聊聊天。当然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底下或者 Spotify底下给我留言给我5颗星要问我问题，或是要给我什么回馈要给我打鸡血都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那这集就先聊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多多支持吧。 OK， 拜。